大家诸位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名为耶稣亚。耶稣亚他这个身为以色列的领袖，他的品格和他的生命。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学习约书亚的开篇，关于神差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和进入应许之地。我将与你们分享近前领袖的一些特征。让我提醒你们哦，在约书亚记，无论是领袖还是跟随主的，还是领导的目标，都具有神圣的意义。让我们从应许之地和耶稣亚开始。在开始之前，让我们看一看这个赐给亚伯拉罕的地。这地基本上是迦南地，神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了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父家，前往神要指示他的地的记录。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十三章、十五章和第十七章，记载了神要把地赐给他的后裔的应许。我们个别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和二十八章看到了神向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扫和以扫的儿子雅各重复这样的应许。在出埃及记第二十三、三十一节，神也向他的后裔重复了这个应许。甚至在数民记三十四章三到十二节，更进一步的重申了这一点。神第一次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大约500年之后，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四节，将这地的边界再次描述给约书亚。当时神已经应验了亚伯拉罕将成为大国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便是这个大国以色列。他们在埃及被奴役了400年，在摩西的带领下脱离了奴役的缚束，准备进入这个应许之地。但是由于以色列的悖逆，神惩罚从埃及被拯救出来的那第一代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也不得让他们进入这地。让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耶稣亚他本身的背景。耶稣亚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中，耶稣亚的名字最早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中出现，这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第一次作战对抗亚玛利人。对于耶稣亚的童年及其家庭的背景，知甚少。我们知道他是嫩的儿子。耶稣亚在圣经中被描述为战士，他几次率领以色列人抵挡敌人的攻击。耶稣亚在圣经中得到了赞许，他顺服神。耶稣亚他是被差的十个探子之一，这十个探子他们窥探迦南地，耶稣亚便是他们这十个探子之中之一。十个探子他们回来后证实了那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有十个探子说要征服这地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的居民人数多于以色列人，而且还比以色列人强大。以色列人听完探子的报告后，大声嚷嚷、哭号，向摩西和亚伦抱怨，他们感到害怕，以为这将是他们 旅途的终点，也就是他们生命的终点。他们将无法打败那地的居民，他们将被困在旷野里。以色列的不幸记在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四节里。民数记第十四章第四节，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哎呀，这有多么的可悲啊，返回埃及，他们被奴役的地，他们宁愿选择去做奴隶，也不愿意到一个他们可以享用牛奶和蜂蜜的一个自由生活的地呀。再来让我们看一看民数记第十四章六到九节，请大家翻到民数记第十四章六到九节。第六节，归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亚佛尼的儿子加列斯列伊弗从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归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带领那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必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约书亚和加勒的信心不在于以色列人的人数，也不在于他们的军事实力。约书亚和加勒没有计划和谋略军事战略去攻打更大的居民和占领他们的土地。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是顺服神的人，即使他们显然是少数，仍然相信神和神的应许，并谨遵神的命令，而避免受了神的审判。让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不服顺服的结果。由于以色列人的不顺服，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以色列人不得进入应许之地。我们可以在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中看到这一点。神这么说，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神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那些报恶信以致以色列人不幸的十个探子都遭受瘟疫死了，只有加勒和约书亚的进入应许之地，其余的人都在旷野里死去了。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约书亚的领导。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约书亚，他成为以色列的下一个领袖，并不是偶然的。在民数记第27章和生命记第31和34章，神立约书亚承续摩西的职位。约书亚多年担任摩西的助手，我们能够在出埃及记第24章34章民数记第11章确认约书亚多年担任摩西的助手。我们都能够意识到约书亚的任务是很艰难的，毕竟他要承续的是摩西的职位。神通过摩西为以色列人行了神迹。让我提醒大家哦，神向摩西显现颁布十诫，通过摩西写下所有的律法。此外，出埃及记第33章第11节也告诉我们，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与朋友说话一般。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摩西没有看见神的面，因为没有人能够看见神的面并能够存活的。但这确实意味着摩西与神他们 就像两个朋友聊天一样，摩西能直接与神对话。在出埃及记第33:21-22，我们被告知神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摩西在磐石奉粥，神用他的手掌遮盖摩西，直到他过去，摩西只看到神的背后。我想没有人能够像摩西那样有意识地亲近神啊。约书亚要取代摩西的工作和他的地位是很艰难的，因为神不仅仅通过约书亚的前任为以色列人成就了为以色列人成就了许多事，约书亚的前任也就是摩西也是神的朋友，因此约书亚要取代摩西的工作和地位是很艰难的。许多人将会自认无法胜任这样的重担哦。尽管如此，约书亚被神立为下一届的领袖。呼召摩西和约书亚是同一个神哦。我们要仔细的考虑这对约书亚的影响。我知道我们总是想要是是神呼召了我们，我们一定能够胜任的，我们必须有自信，不能感到不足，我们一定会成功。但是请记住哦，约书亚不是突然取代摩西的。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在摩西的指导训练下成为领袖哦。摩西领导以色列人的许多关键时刻的时候，约书亚都伴随在旁观察摩西。让我们看看几个例子。在出埃及记第17章中，摩西叫约书亚带领他所选出的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这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来的第一次征战。第二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第24章第13节中，摩西上西乃山接受十诫的时候，他带了约书亚，而不是亚伦或以色列的任何其他的长老哦。下一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第32章中。约书亚见证了摩西发义怒甩破法板。在另一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第33章11节中，摩西在营外的会幕与神面对面说话的时候，约书亚就在会幕里那里听着。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让我们知道约书亚就在会幕里头，当摩西与神面对面对话的时候，约书亚就在会幕里头。所以因此约书亚是在摩西的监护下跟从并观察和学习摩西。当神呼召人服侍他的时候，神会预备他所呼召的人。所有的圣经的人在服侍前多年都会花许多的时间准备。在当今的即时的世界里，似乎连神的呼召也是必须是即时的。许多神的传道人认为，他们既然是神所呼召的，便没有充分学习或并在没有充分学习或训练的情况下开始传教哦。侍奉神的准备应该是按神的条件，而不是我们的条件哦。我不仅在谈论神学院的训练和神学的研究哦，我说的是我们与神同行的成熟性哦。耶稣在地上花了3年的时间训练门徒，才差遣他们去服侍哦。使徒保罗也在侍奉时也花了一段时间研究圣经哦。在旧约中祭司们他们也必须受过训练才能够开始侍奉哦，因此没有及时成立的事工哦。其次，我们也要了解到耶稣亚的努力并非是意思哦。耶稣亚给神给了约书亚一个特定的任务哦。在本章的开头描述了以色列领袖的过渡时期哦。神在第二节确认了约书亚的领导权，并给了约书亚明确的指示，这基本便是进入 许之地，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哦，从而应验神给先祖们的应许哦。这显然不是一件易事哦。在第五节中神这么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向约书亚做出保证，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约书亚身为探子是如何的顺服和信任神哦。神向约书亚做出了保证，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约书亚身为探子是如何的顺服和信任神的，但是他们要占领土地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第三那第三起伏，当地的人民身体也强壮，也住在强城内，同时以色列没有比他们在当地的敌人强大的力量，即便是有的话，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后，要是认为他们已经是精疲力尽也不算过分。因此神在勉励因此神的在这里的勉励能够振奋约书亚哦。事实上提及摩西的名字是特别有趣的，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节中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也给予了同样的保证，神在今天的经文也向约书亚表明了将与他同在，就像神与摩西服侍时神一直与摩西同在的一样。这节经文不是对约书亚说他做事将会一直都会亨通，神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约书亚同在。摩西在服侍神带领他的同胞出埃及的时候面对了什么呢？摩西他是否带领了一群快乐的人顺顺利利的前往那美妙绝伦的地呢？不，当然不是啦。摩西在旷野中带领了一群顽固执拗的人，要记得这群人因为他们的不服以至于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以至于摩西他本人也由于对他们的易怒而被禁止进入应许之地哦。实际上正因为约书亚将面临种种的挑战，神才这样的对这样的勉励，才这样的勉励约书亚。如果一切都能亨通的话，那么就不需要这样的勉励了。神吩咐约书亚越过约旦河到应许之地，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摆脱埃及奴役一样。然后在第六到九节我们看到同一个命令重复了三遍。在第六节中神命令约书亚当刚强壮胆，这不是因为他拥有一定的即时能力征服这土地哦，而是因为这是神向他指明所应许之地。神第一次叫约书亚要刚强壮胆是基于他神的应许哦，这不是叫约书亚依靠自己的能力哦。在第七节中神重复了刚才所说的话，只要刚强强大，但是在这里约书亚力量的基础是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这种信心是建立在神通过他的律法的能力之上的。约书亚要遵行一切的律法，这节经文不是一种增强约书亚自信的魔咒哦。神第二次神第二次勉励约书亚刚强大壮胆是基于他的律法。约书亚要谨守 遵行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在第九节里，神第三次叫约书亚当刚强壮胆，这次神也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恐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约书亚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一次约书亚当刚强壮胆的原因，是因为神应许无论他到哪里，神也必与他同在。在此我们必须非常仔细的解读这节经文哦。我们很可能会认为无论约书亚走到哪里去，神都会跟随他哦。我们常常以为这节经文赋予我们自由，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我们的目的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如何神都会与我们同在啊。我相信这是对经文的错误理解。这节经文实质上暗示，无论神叫约书亚往哪里去，他都将顺服神。这里的重点是约书亚愿意往神叫他去的地方，而不是相反哦。这不是约书亚第一次听到这个命令，在申命记第31章7到8节中，我们读到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恐慌。因此几乎能够肯定的是，无论往哪里去的诫命指的就是那应许之地哦。耶稣亚不应该再去寻找另一个新天地哦。让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八节的经文。我认为这是一节深受众人喜爱的经文，以至于这成为了成功的基督领袖的金句哦。确实的，这是一节美丽的经文，但是我们必须从中获得神要我们所学习的教训哦。在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首先，什么是这律法书呢？第七章里的一切律法也提到了律法哦。在第七节的是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被翻译为律法的希伯来原文陀拉，指的就是圣经的前五本，也就是摩西五经。在以色列代君王时期的整个历史中，都有无数关于摩西律法的记载哦。R.C. Sproul 这么样的写道，根据《申命记》第17章第18到19节，以色列王登上了王位的时候，就要把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份副本，并每日要思想律法，以便好好地治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如何谨守遵行律法，将受到神的审判哦。在申命记第31章24到26节记录了摩西将律法写在书上，将书交给台约和华约柜的立位人哦。再来我们看看，即使被掳后返回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的时候，律法书仍然被称为摩西的五经啊。例如在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一节中，请问是以斯拉将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在基督的时代，圣经被称为陀纳赫，那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律法，第二先知书，和第三文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旧约圣经。以及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 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都必须应验。因此尽管呢有观点认为前五书或摩西五书有多位作家，但是毫无疑问的，摩西确实写了圣经的前五本书，很有可能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40年里头写的。因此这律法书指的就是旧约的前五本书，这仍然是神的话，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拥有圣经的一部分。在第八节，约书亚要遵行三个主要的命令哦。第一，约书亚不可让律法离开他的口。约翰加尔文做了一个有趣的观察，他这么样的写道，我这样的引述。但是为什么神不允许律法离开他的口，而不是他的眼睛呢？以口来代替脸是愚蠢的。但是我敢肯定的就是，口这个词主要适用于一个不仅为自己，而且为他所治理的整个人民的利益而学习哦，因为他被命令要学习律法，以便他讲律法的时候是造福人民哦。这也就是这人的职责所在哦。约书亚作为子民的领袖，有责任确保神的话不断地传讲给他的子民听哦。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律法写在书上，不是什么隐藏的法规哦。实际上阅读律法是神所命令的。在圣命记第31章第9到13章，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台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未一年，就在割冕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人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们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集他们的男女孩子，并在城里居住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意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基业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这对我们来说，将这命令代代相传是重要的。约书亚在离世之前命令以色列人要顺服神，他在约书亚第23章第6节这样的对他子民说，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这是神给他同样的命令哦。在其次，摩西要昼夜地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律法是一种认知的活动哦。圣经语言词典将思想定义为沉思、认真考虑和考虑特定的信息，并可能暗示以低声话说话审查资料哦。这不是习惯性所产生的。约书亚要认真地考虑律法，这意味着他要理解律法的内容。这是与诗篇第一章第二节中所使用相同的词哦。作者在诗篇第一章第二节教导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人有福啊。约书亚本身必须真正理解神的律法，以便可以宣讲和教导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意味着我们将它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中心。再来，约书亚也要谨遵书上一切所说的话，要顺从其中所写的一切。约书亚不仅要传讲教导思想和理解神的话，他还要谨守所写的一切。如果约书亚不了解圣经的话，他便无法行出他所思想的。诗篇第一章第一节描述了一个谨守神的人的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伪慢人的座位。如果我们不了解神的话，我们便无法按照神的 化生活，与此同时学习和教学律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实践律法。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二节，我们也这样子读到，只是你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也这么样写到，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约书亚的优先事项是什么呢？神没有叫约书亚组成组织武装力量哦，神也没有叫他要训练他的战士，神也没有叫他要奋勇作战哦。不，约书亚的优先事项就是神的话，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未来取决于他们是否顺服神的话。这一个命令实质上需要约书亚有强大的品格。约书亚是一个比较熟悉战斗的人，他的天生倾向可能在于军事的设立哦。此外，对约书亚来说，如果神让他拥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这将会给他更大的安慰，不是吗？但是约书亚的成功与繁荣取决于他和他的人民顺服律法。约书亚的责任不是军事哦，而是在属灵上。这告诉我们确实是神允许他们征服了应许之地。这告诉我们神确实将应许应验他的应许哦，我们最终的责任便就是服从神。让我今天再一次澄清哦，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基督徒生活和整个观念是我们谨守神的话哦。旧约的目的是向我们展示人，即使是神所拣选的人，也无法在这个堕落的世上履行人的责任哦。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五到六节中，神这样的告诉摩西，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应该是神的圣洁子民，以色列本该做君尊的祭司，这意味着以色列应该成为一个周围国家可以认识神的国。这听起来对你熟悉吗？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十节这样对我们说了同样的话，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就像以色列人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像神一样，像他一样，因为这就是像基督一样，因为耶稣就是无形神的形象。没有比耶稣更适合耶稣更适合的榜样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要像耶稣一样，那么我们也要顺服。在 在第八节在第七节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个字顺利。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必须看看以色列人顺服应许之地的背景实际上第七节的顺利的意思是兴盛或成功，约书亚的成功是顺服神的话，按照这段经文而言，便是他成功地征服了神应许他子民的地。换句话说，这里的顺服是按照神的旨意和他对他子民的安排。约书亚能够击败所有的敌人，成功征服神的应许之地。这节经文的成功的关键不是指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我们要谨遵神的话，因为我们被命令要这样做。我们顺服神是我们成圣过程的一部分，是荣耀，是将荣耀归神的名。这意味着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这是神更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不是实现我们内心自私欲望的一个方式哦。在第八节中重复了这个概念根据圣经根据圣经语言词典，顺利的原文意思是掌权、强有力及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人或人联合起来。换句话说，约书亚的军队将在神的旗帜下全力以赴攻击该地的居民，然后占领地。这和成功一词相符，在其最初的希伯来文中实际上与上述第七节中的顺利一词是相同的。约书亚的兴盛和成功取决于神应验了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再有，这不是说如果我们谨遵神的话，我们将按照我们的旨意我们的意志或欲望成功或兴盛哦。现在我知道这将使我们问，那么为什么要强调兴盛和成功呢？让我们考虑到目前为止所学习的，这就是约书亚面临的巨大挑战。约书亚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本书的前12章中，他的军事领导力反复的出现。征服之后，他随后将这些地分给以色列支派做产业。然而真正的重点事实上不是兴盛或成功，而是谨遵神的话。再来最后一个要学习的就是领导由家里开始。约书亚为神成就了伟大的壮举，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就是一个人最大的事工莫过于在他自己的家中。约书亚虽然全力侍奉神，却没有忽略他家人对神的顺服。约书亚在临死之前劝勉以色列人的领袖，在约书亚第24章第14到15节，我们这样读到：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结尾约书亚是近前领袖的榜样，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不是出于他在军事上的技术，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不是出于他领导的能力。他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是因为他观察并向另一个近前的领袖摩西学习。更重要的是，约书亚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是因为他顺服了神和谨守他的 律法。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因为他命令他的子民顺服神和谨遵他的律法。我们可能具有出色的领导才能，但是对神而言，我们顺服他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能够学习神的话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话，我们这些学习都是没用的。圣经里的许多优秀的领导，他们最大的品格就是他们顺服神。让我们也向他们学习，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的话，阿门。